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潘老师接下来要跟各位讲的就是第十五章，我们要讲的是召命与使命。潘老师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怎么在我们从神领受的意象跟使命的里面呢，继续的可以深化，可以丰富。在之前潘老师跟各位谈到的就是生命是有祭坛的，唯有我们委身而且找到我们使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困境里，在挑战中呢，我们才会去成长。一个效法基督，一个有基督同行的人呢，不单单是透过我们上一课所说的抉择与行动来经历神，来形成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潘老师在第十五课召命与使命要跟各位更多的来深谈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召命可以彰显出来。召命简单的来说，就是神让我们每个人存在都有一个祝福的美意。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神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祝福的美意能够完完全全在基督里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召命。召命不是作为什么事情，召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效似基督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召命。那么使命呢，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旅程的阶段呢，我们透过一些的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方向，让我们的召命可以在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事工呢，可以呈现出来。所以使命更多是指着我们有具体的目标，具体的方向，具体的方案，具体的工作，但是这些具体的使命都是让我们的召命得以被塑造，而且可以成长出来。所以今天潘老师要跟各位谈的第十五课，我们要从召命开始来谈。那么在讲怎么在使命的当中呢，让我们的召命呢可以更好的来呈现。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神无论是拣选亚伯拉罕或者拣选雅各，被神拣选的人呢是一个蒙召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呢被神呼召往前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呢，他呢是需要有一种的信心的，是需要一种的信靠的，知道他被拣选，那么他需要放下。放下的意思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离开他本来熟悉的安舒区，离开他本来所熟悉的环境，那么要往神召他而且是蒙召要得福得为业之地的地方去。这个就是我们从旧约里面呢看到那些人呢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的丰盛呢我们看亚伯拉罕呢，从他蒙召起行到后来呢神说呢我要祝福你的子子孙孙，而且呢你的后来的子孙呢是你想象不到的，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是那么的众多的。所以神呢呼召一个人， 那个招命的产生呢，是蒙福的，而且要更丰盛的。但是呢，它是需要向前去的。一个蒙召的路呢，是要起行的，也就是在他所走的路径当中呢，神把一切的美善恩典啊加给他。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从旧约来看呢，神赐福给一个人呢，那种蒙福的意念叫人得丰盛啊，那个招命越来越丰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呢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让他成为列邦的祝福，让神给他的美善呢可以见证那位赐福的上帝。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无论是个人或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召命呢，除了是蒙福除了是神给他们恩典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当召命呈现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的，神是要祝福列邦，神是要万民因他所拣选的百姓而蒙福。如果我们来到新约呢，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清楚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在基督里面拣选的上帝的儿女。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个是我们的召命。但是神也说了，我们蒙拣选是要见证他的美善，我们蒙拣选是为了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见证那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上帝的美德，也叫我们身边的邻舍，叫我们的家人得以蒙福。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呢，神每一次的拣选，而且给人丰盛的生命，给人美善的生命，都不单单是为那个人的，而是要能够使他所拣选的人成为他人的祝福。从这里呢潘老师就想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召命的时候，他必然会落实到使命的。那么每一个教会一定有他的召命，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充满着耶稣基督生命的群体，而这样的群体一定有具体的见证的行动，而且见证的目标，还有见证的方案的。所以潘老师要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还有每一个真实爱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它一定是一个奉差遣，而且呢是蒙召的见证人。请听我来说这个奉差遣蒙召的见证人的意思，就是如果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要见证他，就是要分享他的恩典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只是在那里蒙受祝福，我们一定会出去。所以每一个蒙召的人呢，他一定会被差遣出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同学，我们要留意，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自己生命更丰盛这么的简单，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被差遣，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丰盛的生命，是因为有些人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付出呢，他们要得福的。所以潘老师看每一个承受恩典的人呢，都是一个准备要奉差遣的人，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领受祝福，祝福他人的人生，这个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生，也是一个奉差遣的教会。一个真实存在为基督的教会呢，它必然时时刻刻领受召命，也领受神的恩典，但也时时刻刻来祝福周围人的生命，也来祝福周围人的需要，把上帝的恩典可以分享出去。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潘老师在看一些很重要的灵修经典呢，特别留意这种召命跟使命的关系。那潘老师特别留意到呢，有很多的重要的群体不论是过去在初代教会或中世纪呢，这些的群体呢， 他们如果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让生命增长，我们称为灵命增长、灵命培育啊，或者是说要让自己更成熟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入世，能够服侍这个世界，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呢成为上帝的器皿，能够继续耶稣基督教会的使命。过去的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我们看到使徒分散，他们的分散不是只是为了逃命存亡，原来他们的分散是一种奉差遣的人生，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就把福音带上列邦。所以今天当我们看使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看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灵命培育与塑造呢？原来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希望自己更成熟，我们希望自己更成长，我们希望自己更蒙福，因为我们要把这些赐福列邦。也唯有这样，我们谈灵命培育与成长塑造的时候呢，才有它真正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如果你问潘老师，教会存在最重要的意义，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见证基督，分享基督，成为在列邦当中让神的恩典借我们而出的一个的群体。当我们的教会能够以这样的使命为它所存在的意义跟它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所说的灵命成长与培育才不会只是内向性，只在那里认罪悔改祷告，只在那里修正自己的个性，只在那里为自己生活所事所求，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内心更平安。我想这不是一个灵命塑造与培育最重要的目标，更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所存在最重要的灵命培育的本质。灵命培育跟塑造的本质是要奉差遣，而且是入世，而且是去分享神给我们的召命，给我们的生命。接下来我要继续来讲，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因为在使命的里面就是做事了。刚刚潘老师在这一课一开始已经跟同学们说了，使命是一个具体的定位或者一个具体的行动，让我们的召命可以更成熟。所以在后半部，在这一课里面的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潘老师要跟各位讲，使命是深化我们的召命。所以请听我来说，为什么使命会深化我们的召命？使命会让我们个人跟我们的群体跟我们的教会呢能够更活出那个丰盛的召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第一个，当我们从新约里面使徒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些的使徒他们在跟从效法基督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是越来越成长的。当他们入世去传福音，当他们呢入世去服侍人的时候，当他们也向着周游列国的耶稣基督来把福音跟恩典来传扬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是更丰富的。首先潘老师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他们是见证经历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在他们的行动里面呢，他们也亲身的经历复活的基督与他们同在，而且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生命里面。当他们没有出去行动，没有出去见证，没有出去服侍的时候呢，他们经历不到这种的大能。所以当使徒们在患难里面面对缺乏的人，他们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就更经历到原来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的复活的能力，圣灵里的大能是真实的。所以也就是我们透过使命呢来经历基督， 我们如果没有使命，没有行动呢，我们就经历不到基督。所以这种真实的经历需要在真实的行动里面才能够产生的。而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也因着这样的经历呢日日成长。第二方面，一个有使命的人呢，他会更加的信靠天父。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一生的使命的人生里面呢，他是向着十字架去的。但是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他就是顺服，他就是信赖，他就是全心全意的仰赖天父。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的窄路。我们若能够走下去，是因为耶稣基督示范了给我们看，我们的内在会因着外在的贫乏不依靠任何的事物，但是呢唯依靠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才能够有一切的能力智慧，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体会，或者我们因为依靠天父，我们里面呢就被天父的恩典天父的能力，天父的智慧天父的爱来充满。就是因着这样的信靠呢，我们就经历天父，我们就体会神呢浇灌那种圣灵里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样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透过依靠才能够产生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讲的使命跟召命，就是原来使命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支取生命的泉源。因为在使命的里面我们缺乏，于是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会被充满，我们会经历原来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天父却要把他丰盛的一切的荣耀恩典生命赐予我们。也唯有我们借着使命，我们才会真的体会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贫乏地方把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第三点，当我们呢在宣扬神国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成长的。在福音书里面用神国的福音呢来讲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很多的时候神国的福音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平行的经文，就是叫人悔改的福音，或者呢叫人领受上帝国度而能够内心悔改的一个的福音。当我们宣讲这样的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宣讲跟我们的言行是要一致的。我们不断的悔改，因为进神国的人呢是一个不断谦卑不断悔改的人。那透过我们的宣讲，我们自己悔改，也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见证了一个悔改的人生，而且是一个谦卑的人生。也唯有我们能够去宣讲上帝的国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能够尊神为大，让神掌权。神的国度是一个神掌权的国度，所以我们悔改以后呢，我们预备自己，让神可以让我们随时蒙他指引，而且与他配合。一个悔改的人是一个心灵谦卑柔软的人，而神的全能能够让他在神的国度里面参与而且有份。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的顺服上帝的主权，而且时时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见证了这个神国的福音。当我们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那么多悔改，而且呢我们没有那么尊重上帝。但当我们出去宣扬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多的警醒，而且我们会更多的尊主为大。所以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呢，是透过我们宣讲的行动，我们宣传或者宣扬神国的福音，而带出来自己生命的经历跟改变。所以为什么潘老师说使命让我们的召命得以丰富，就是这个的原因。那么最后几点呢潘老师所讲的一个的重点，就是其实呢我们常常为教会求恩典， 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需要呢求恩典。但是这么多年来，潘老师在看学生看教会的成长呢，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在我们的使命里面能够为了神的缘故受苦，能够为了神的缘故吃亏，但是我们却会经历呢，原来他是那位创造主，原来他是那个拯救主，我们所需要的上帝真的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神为我们来解决。所以一个能够以神为念的人呢，他的人生呢会体会神很丰富的供应，而这样丰富的供应呢让人的心有一种喜乐，这种喜乐就是天上的喜乐。那么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过去呢潘老师看到很多的学生呢为着自己的国，为着自己的好处呢斤斤计较，但是活得非常的不喜乐，因为他整个的人生是以自己为念，这样的人生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人生是狭隘的，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使命的人生，因为他整个的使命就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度，自己的荣耀。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以神为主的人生，他的心胸会宽广，他的喜乐是大的，而且他的感恩是深刻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有使命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的厚度宽广度还有我们里面的喜乐会随之而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同学，最重要的使命不是让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我们呢，神一样能够成事。我们是很卑微的，如果神让我们参与呢，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荣耀。简单的来说，在这里做个小小的结论，使命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做事，原来使命是神给我们在借着一些位分，借着一些具体在神国里面的工作，让我们招命可以丰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亲爱的同学，不要常常抱怨工作很多，事工很忙，然后呢很多的挫折。我们要从神的眼光看，这些的使命都是为我们生命的好处，要信得过神，而且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手中的每一个使命，因为每一个都是神赐恩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无论那个使命是在你的职场上见证神或者那样的使命是在家庭服侍你的家人，或者你在教会里服侍，你的喜乐在于看到你日日成长，你的喜乐在于你看到神国度的美善，你的喜乐在于看到神赐恩之丰沛，那么你的生命就会美丽。所以不要把眼睛只定睛在工作，工作永远做不完的，使命永远有很多的，但是神不是要你做事，你不是工具，神是要赐福于你。所以回到神的爱，回到那个赐恩的上帝，我们就会喜乐的来服侍。
永在的神耶和华，你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你赐下能力，软弱的你加他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请收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荣老师主讲。
这一点潘老师要提醒各位同学的就是，当我们带着使命去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有一种拯救世人的心态。刚刚潘老师说了， 使命更重要是我们这个人会成长，那我们成长以后，我们乐意分享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扮演一个救世主。我们不能取代上帝，我们只能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神给我们的位分，在我们使命的定位上呢，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就潘老师讲一些这几年潘老师在宣教工厂上呢，看到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或者是我宣教士的好朋友呢跟我的分享，他们怎么来看使命跟召命。那么有很多的宣教朋友，当他们去到一些福音机构啦，一些教会到偏远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最初呢他们都觉得呢是自己丰富的恩典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是自己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呢当他们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就发现呢原来呢自己是很缺乏的，那反而是他们宣教工厂服侍的那些对象呢反过来帮助他们。那么第一点潘老师要说的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原来不单单是他们去祝福那些需要他们的人，原来他们所服侍的宣教工厂的羊，或者他们所服侍的群体呢，反过来将上帝的恩典呢对他们见证，反过来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使命跟召命在这里的第一点就是，神会透过我们的使命呢让我们蒙恩的，我们的生命的丰富成长呢也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里面呢，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人。过去潘老师在看我自己服侍的群体，也跟这群宣教士有类似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潘老师对同学们的挣扎、同学们的需要有一些理解的话，我应该感谢过去我的学生，感谢过去我的会友，他们帮助我，他们让我知道他们的困难。还有呢，当我在困难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也帮助我。所以一个使命的人生呢，他应该也是一个蒙恩的人生，而且他的召命呢，因着反过来别人对我们的祝福呢，是更加的喜乐，更加的丰盛。最后一点潘老师要说的就是在使命的里面呢，神往往会塑造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那么当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谦卑，不做事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厉害，但是做事的时候就发现呢自己呢很多缺点，特别在跟别人的同工呢，还有在跟别人的相处啦，还有做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很有限。所以一个使命的人生呢，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会更谦卑，他会更依靠神，他会更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他的心会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悔改。使命帮助我们更像基督。所以亲爱的同学，愿意你在使命的当中不单单生命丰富，也经历到神跟人的爱，还有你看到自己日日成长，更加的喜乐。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